我们今天晚上要看三十章出埃及记。
今天晚上我们看第三十章出埃及记。
从二十五节开始。
从二十五章开始。
我们看到神一直在那里预备人到他面前去的路。
我们一直看见神预备人到去他面前的路。
从约柜开始，
从约柜开始，
一直说到那个帐幕的建造好，
一直讲到帐幕的建造好。
那帐幕里面一切都预备好，
帐幕一切都预备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侍奉的人的话，
但如果没有侍奉的人的话，
那么那个帐幕是一个空的帐幕。
咁呢个帐幕一个空嘅帐幕，
虽然里面有一些陈列的事物。
所以里面有些陈列的事物，
但是因为没有服侍的人，所以那个仍然是等于空的。
因为没有服侍的人，所以这些都是空的。
所以到了二十八章，我们看到祭司出来了。
所以到二十八章，我们看见祭司出来了。
二十九章祭司的服侍的那一个安排也出来了。
第二十九章祭司服侍的安排也出来了。
那么会幕的启示到现在为止，
会幕的启示到现在为止，
已经启示了大部分，
已经启示了大部分了。
但弟兄姊妹们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从约柜开始，
从约柜开始，
一直到祭司的服侍的安排，
一直到祭司的服侍的安排，
你看到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是为着人可以得着一条路到神面前。
你看见这些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服侍的人在路去神的面前。
也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所有这一切都是神为人预备一个恩典，使他们可以站立在神面前。
这些可以讲话，一切都是神为人预备一个恩典，使到人可以到他面前。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过去所提到的那一切都是人在享用神。
我们可以讲过去所提的一切都是人在享用神，
是人在那里取用神所预备的一切，
是人在取用神所预备的一切。
那现在来到三十章，
现在来到三十章，
那我们立刻就发觉那一个情形有了一个改变。
我就发觉这个情形有一个改变了。
认真的说起来，
认真的讲起来，
整个会幕的里面除了两样的事物可以说是完全启示了。
整个会幕除了两件的事物可以讲话完全的启示。
是哪两件的事物呢？
是哪两件事物呢？
第一个就是烧香的坛，
第一个就是烧香的坛，
第二个就是洗澡盆，
第二个就是洗澡盆。
那么除了这只剩下这两个，神没有启示怎么来做，
只有这两个神没启示怎么来做。
那么现在呢，三十章神就开始启示这两件事了。
三十章开始神就开始这两件事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这两个东西为什么要留到现在才启示呢？
这个东西应该到现在才开始呢？
为什么不在祭祀以前就启示呢？
应该不在祭祀之前就启示呢？
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刚才我们说了在二十九章以前的都是人去享用神。
我们刚才讲二十九章之前的都是人去享用神。
那么剩下这两样在三十章，
剩下这两样在三十章，
那我们很清楚看到了，那是神享用人。
我很清楚是神享用人，
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方向。
这个是很大很大不同的方
向。一个是人到神面前去享用神，
一个人到神面前去享用神，
一个是神来到人的中间来享用人，
一个神来到人中间去享用人。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
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次序的问题，
第一个次序的问题，
第二个是其实次序这一个已经可以把它包括起来了。
其实次序已经可以将这个包括起来。
那么 我们说这个次序就是这样，
你讲个次序就咁样。
神先让人去享用它，
神先让人去享用它，
然后才在人中间去享用人，
然后在人中间享用人。
那这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思的理念，神看人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见神的心思里面，神看人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他为要得着人，他就为人预备各种各样让人去享用。
他为了要得着人，所以就预备各种各样让人去享用。
等到人享用了神，
等到人享用了神，
经历了神，认识了神，
经历了神，认识了神，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那人在神的面前就有服侍了，
人在神面前就有了服侍，
有侍奉，
有侍奉。
那这个时候，那侍奉和服侍就成了神在人中间的享用。
这个时候的服侍就成了神在人中间的享用。
那待会我们看到那个侍奉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让神得享用的安排。
我们刚才看到侍奉的内容的时候，就看见神得到享用的安排。
那这个是从次序上面我们看到神的那个心思，
这个在次序上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思。
那么如果从实际的那个情形来说呢，
如果从实际的情形来讲呢，
如果人在神面前有侍奉，
如果人在神面前有侍奉，
那必须先解决一些问题，
就必须先解决一些问题。
第一是道路的问题，
第一是道路的问题，
第二是人和神当中的桥梁的问题，
第二是人和神当中的桥梁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感谢主，从25章到29章，那道路有了，
从25到29章，咁道路有了，
桥梁也有了，
桥梁也有了。
那什么是桥梁？
咩桥梁啊？
那就是那祭司，
就个祭司，
神和人当中的那一个联络人，
系人同神当中嘅联络人，
或者是中保，
或者系中保，
哦，或者是那就是起桥梁作用的。那些人，
或者喺桥梁作用嘅嗰啲人，
那现在有了路，也有了桥梁。
而家有咗路，亦有咗桥梁。
所以人向神的侍奉就打开了。
所以人向神嘅侍奉就打开了。
我丢，怎么你晓得？
你怎么你就知道？
神的恩典向人这边输送是比较简单。
神嘅恩典向人呢边输送比较简单。
啊，因为神向人施恩，人就蒙恩。
因为神向人施恩，人就蒙恩。
那人要向神侍奉呢？
如果人要向神侍奉，
情形就复杂一点。
情形就复杂一点。
原因就是人的罪必须要解决。
原因就是人的罪必须要解决。
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要解决。
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要解决。
人见神的面的那一个条件要预备。
人见神的面的条件要预备。
那所以就是比较复杂多了，困难多了。
所以比较复杂和困难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宁愿做好许许多多困难和复杂的事，
神宁愿做好多困难和复杂的事，
让人有路到他那里，
让人有路到他那里，
让人有条件在他面前服侍，
让人有条件在他面前服侍，
然后他才接受人的侍奉，
然后他就接受人的侍奉。
那说从30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从30章开始，我睇见个大嘅变化。
以前是人得着神，
以前系人得着神，
现在是神得着人，
而家系神得着人。
那么好，那我们看看神如何让人在他面前有侍奉。
你我睇下神点样让人喺佢面前有侍奉。
路有了，
路有咗啦。
那个祭司也有了，
祭司也有咗啦。
那现在侍奉就开始了，
而家侍奉就开始啦。
那点什么耶稣？那献祭算不算是侍奉？
但是会问献祭算唔算侍奉呢？
那对祭司来说是侍奉，
对祭司来讲这个侍奉，
对人来说就不是侍奉，
对人来讲这个不是侍奉，
因为对人来说他是寻求赦免，
对人来讲这个是寻求赦免，
寻求悦纳，
寻求悦纳，
去寻求与神交通，
寻求与神交通。
那是对人来说这个就不是侍奉，
所以对人来讲，这个不算是侍奉。
那祭司究竟在人当中是少数，
祭司在人当中究竟是少数，
大体上的都是一般的人，
大体上都是一般的人。
那所以献祭只能说是祭司的一个侍奉的工作，
所以献祭只能说是祭司的侍奉
工作。但侍奉的那个时效是为了人的享用，
但侍奉的果效为了人得到享用。
那现在开始烧香，
现在开始烧香了，
那烧香就不是人的享用，
烧香就不是人的享用。
以上我们就看到人不能闻那个香，
等一下我们看见人不能够闻那个香，
那个香不是为了人的享用的，
这个香不是为了人的享用的，
这个香是单单为了神的，
这个香是单单为了神的。
那当我们看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到末了的时候你会看到。
那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先看，
那当这一切都预备好了，
当一切都预备好了，
那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造一个香坛。
那神就告诉摩西听你要做一个香坛。
那这个香坛的做法是跟做那个做那个约柜和那个桌子是有点不一样
的，这个做法跟约柜和桌子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当然尺寸不一样，
当然尺寸不一样。
安放的地方不一样，
安放的地方不一样，
但大体上来说，
大体来说
还是有共同的地方，
都有共同的地方。
那是里头是用皂荚木来做，
里头是用皂荚木来做，
然后用金金来把它包上，
用金金将它包上。
那像那个桌子一样，就像那个祭坛一样，是有四个角的，
好像祭坛一样还有四个角的，
但是桌子是没有角的，
那桌子是没有角的。
灯台固然是没有角的，
灯台固然没有角，
药柜也没有角的，
药柜也都没有角的，
但是香坛是有角的，
但香坛是有角的。
那么然后用金金来把它包起来，整个的包起来，
用金金将整个的包起来。
那包起来以后呢，
包起来之后
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要做两，又像其余那个要抬的那些物件，又做每边做两个金环，
每一边也都做两个金环。
那在这里他就说明金环的位置，
现在他就讲明金环的位置。
那和药柜就不一样了，
跟药柜不一样了，
桌子也没有明显说那个金环应该安在哪一个地方，
桌子也没明显讲金环应该安在哪里，
但是你看香坛就说得很清楚，
在香坛就讲得很清楚，
在牙齿边以下，
在牙齿边之下，
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杖上，
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杖的上面，
那个位置就说得很清楚了，
位置就讲得很清楚。
那正因为在这里把那个位置说得那么清楚，
就因为这里将位置讲得那么清楚，
我们才觉得那个我们以前看祭坛的时候说那个环的位置在脚下的那一点的重要性，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讲祭坛的时候那个环在脚下那个重要性。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这一些如果从我们 不管它那个位置和那个图样，
如果你不理个位置和图样，
我们只是注意它那个时那个属灵的含义和那个时代的用途，
我们注意这个属灵的含义和这个实际的用途。
那么我们能了解到好几方面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样式上头，
我们就好了解几方面的事情在样式的上面。
那这个坛说清楚是烧香的，
这个坛讲清楚是烧香的。
那么所以 在这个坛的上面，
所以在这个坛的上面，
我们看到用金金来把它，把坛的上面、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啊都包起来。
佢系用精金将坛嘅上边、坛嘅四围同埋角都包起嚟噶。
那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好清楚俾我睇件事情。
就像桌子一样，约柜一样，
好似桌子一样、约柜一样。
那个造假木是一点都不露出来，
那个造假木系一啲都唔露出嚟噶。
那么这就叫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件事，
俾我哋更清楚睇到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看人想用神，
过去我们看见人想用神，
那是说到神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供应人，
是讲到藉着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供应人。
那但是到了这里呢，
来到这里，
当然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一件事情是没有改变，
当然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件事情没有改变，
但是因为那个功用不一样，
因为功用不一样，
因此我们去认识它的那一个属灵的含义又有一点的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认识它的属灵的含义又不完全一样了。
香坛是侍奉神用的，
香坛是侍奉神用的，
人侍奉神是借着基督这一点没有错，
人侍奉神是借着基督这一点没错。
翻过来就是说神向人施恩是借着基督也是事实，
翻过来神向人施恩也是藉着基督这个，
但是一摸到侍奉的事情，
一摸到侍奉的事情，
除了借着基督而在神面前有侍奉以外，
除了藉着基督在神面前有侍奉之外，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那是说出人如果要侍奉神，那他必须在基督里头去做侍奉的事，
如果人要侍奉神，他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去做侍奉的事，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事。
那说到人向神有侍奉，
讲到人向神有侍奉，
认真说起来只有香坛，
认真讲起来只有香坛，
其他都是人享用神，
其他都是人享用神。
那虽然在底下还有一个洗澡盘，
虽然底下仍有一个洗澡盘，
但是洗澡盘的功用并不是直接的侍奉神，
那洗澡盘的功用不是直接的侍奉神，
而是预备那些侍奉神的人，
是预备那些侍奉神的人
去侍奉，
去侍奉。
所以真正让神得着那一个服侍的只有香坛，
所以神得到这个侍奉的只有这个香坛。
那因此我们就很严肃地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很严肃地看到这一点。
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
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
那人的侍奉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人的侍奉就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待会我们看到那个坛所摆放的那个位置我们再说，
现在我看到坛的摆放位置来做，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如果不在基督里人就没有侍奉的路，
如果就看见人不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侍奉的路。
那这是在香坛的里面叫我们看到那个金金包裹那一个造假木的一个属灵上的那个意思，
这个就是金金包裹这个造假木属灵上的意思。
虽然那个情况和以前的一些物件是相同，
虽然这个情况和以前物件是相同，
但是那个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
意义就不完全一样了。
那么然后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侍奉，人向神的侍奉是怎么样来显明出来的呢？
我们看看人向神的侍奉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呢？
那就看到那两条杠，
我看见有两条杠，
用金子来包上，
用金子来包上的。
那这个又和以前所提到的物件是一个模样，
这要同以前所提及的提过的物件一样。
但是以前那两根杠给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用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
以前那两根杠我们看见的是人用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
他们说是人用信心是取用神借着基督所做成的。
或者人用信心去拿神藉着基督所作成的。
那现在呢？
现在呢？
虽然是同样的物件，
虽然同一样的物
件，但是因为那个物件的功用不同，而且我们看到不同的含义。
就因为这个功用不同，就比如看见有不同的含义。
说在相谈的里头，我们注意到人是用信心来进入基督里头去侍奉神，
是人用信心进入基督里面来侍奉神。
如果不在信心里面，
如果不在信心里面，
那么也没有侍奉神的实意，
也都没有侍奉神的实意。
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这非常明显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来注意，那这个堂先做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堂做好了，
因为有好些是跟过去的物件是差不多的，我们就不重复了。
因为这些同过去的物件差不多，我就不重复了。
那现在呢，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你刚才留意一件事，
他这个堂做好了，
这个堂做好了，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边度？
用什么来注意？
人就会注意。
六姐那里就说，
第六节话，
要把堂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
他要将堂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这是我与你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那个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就是指着那个施恩座。
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就指着个施恩座。
那在这里，用怎么你看？
呢度点点你睇？
香坛有多高呢？
香坛有几高呢？
二肘，
系二肘。
那么约柜有多高呢？
约柜有几高呢？
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呢？
约柜是一肘半，
约柜是一肘半，
是矮半肘，
是低了半肘，
但是加上那个施恩柱，
加上施恩柱，
我们不晓得施恩柱有多高，
我们不知道施恩柱有几高，
但是呢总不会有半肘那么高，
总不会有半肘那么高。
那所以现在说起来，
所以现在讲起来，
那这个香坛就比那个约柜加上施恩座还要高一点点。
现在香坛是比约柜加上施恩座还要高一点。
那所以就看到他这里是这样说，
所以这里就这么讲，
你要把这个坛摆在约柜的前面，正对着约柜的前面的幔子外。
你要将个坛摆在约柜对正个前面的幔子外。
那幔子把人和神隔开，
幔子将人和神隔开。
但是呢，这个香坛必须摆在，虽然是隔开，但是必须摆在正对着约柜的那个位置。
这个虽然隔开，但是香坛必须要摆在对正约柜的位置。
然后让他是对正施恩座来放在哪里，
然后把对正施恩座来放在那里。
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几句话很有意思的。
弟兄姊妹，看这几句话很有意思的。
刚才我们说，
刚才的话，
人如果不在基督里就不能侍奉，
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就不能够侍奉。
那为什么不在基督里不能侍奉？
那不在基督里不能侍奉，
因为他不在基督里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和施恩座上所显明的那一个神上人施恩的心意连接得起来。
因为不在基督里面就没办法向在施恩座上面的神人连接起来。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你看到
这个香坛放的那个位置是非常严谨的要求，
这个香坛所放的位置是非常严谨的要求。
放在约柜的前面，
放在约柜的前面，
要正对着施恩座，
要正对着施恩座，
你斜对着施恩座不行，
斜对施恩座是不得，
侧面来对着施恩座也不行，
这边来对着施恩座也不得，
必须是正对着施恩座，
必须是正对着施恩座。
而圣灵就在这里再加上一句，
圣灵在这里再加上一句，
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这句话非常有分量的。
他说那个施恩座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这个施恩座是我与你相会的。
好了，那我们来注意那神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
我们看看神应该做这样的安排。
那我们我们想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人一切的侍奉必须是坐在神的面前，
就人一切的侍奉必须要坐在神的面前。
侍奉不是做给人看，
侍奉不是做给人看的，
侍奉不是要人有享用的，
侍奉是不是让人有享用的，
侍奉是让神享用的，
侍奉是让神，
所以侍奉必须是坐在神的面前的，
所以侍奉是必须坐在神的面前，
向着神来做的，
向着神来做。
如果是不向着神来做的话，
如果不是向着神来做，
那这个就不叫做侍奉，
这个不叫做侍奉。
那就是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读马太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接二连三的读到主跟门徒说了一些事情，
我们接二连三的读到主跟门徒讲了这些事情，
你们要做你们你们做这一些是让那一个在我现在记不起那个文字，是做让那个暗处的父来看来看那个意思是这样，我看我把它找出来就是。第六章是叫你们行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叫你们行事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这样的话是接二连三的说了好几遍，
这个话接二连三讲好几次，
那这个意思什么地方来的，
那意思是什么地方来的，
就和这个圣坛摆在那个幽柜前面就有关联了，
这个就跟那个香坛摆在柜前面就有关联了。
你是坐在父的面前，让父在暗中来查看。
你是坐在父的面前，让父暗中来查看。
所有的服事是向着神的。
所有服事向着神。
人欣赏不欣赏，这个没有关系。
人欣不欣赏那个没关系。
只要神欣赏，那就够了。
只要神欣赏，那就够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基督教的里面有一种风气，
我们不要看基督教里面有一个风气，
那他们做的事情说是侍奉，但是他们的确是要人去看的，
所以做个事情虽然侍奉，但的确要人去看的，
他们说是侍奉，但是他们是要人去看的，
他们说是侍奉，但是他们是要人看的。
那我们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一个问题，
特别现在那个理论就是说，你不给别人看到你的好，那人家怎么会肯到里面到你们当中来信耶稣？
特别是现在说，如果你不给人看见你好处，人家怎么来到你当中信耶稣呢？
那弟兄姊妹，这里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弟兄姊妹，这个犯了极大错误。
那正如今天晚上我看昨天的那个世界日报上说到那个波斯湾的那个问题，
等于昨晚我在世界报看见波斯湾的问题，
那就说到现在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和天主教会那个上层的人，就是说所谓那个教会代表有代表性的那些人物，他们怎么看这个波斯湾的战争？
就是在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和天主教有领导地位那些人，他怎么看这个波斯湾的战争？
当然他们是反战的，
当然他们是反战的，
但是报纸上就说出这样的一个标题，很吸引人注意的，
但报纸上有个标题很吸引人注意的
不熟悉圣经的你不觉得那个标题有什么特别？
不熟悉圣经的你不知道标题是什么特别，
你熟悉圣经的你一看你就感觉很刺眼了，
你熟悉圣经的看就很刺眼了，
那它的标题是什么呢？
标题是什么呢？
那个标题是这样说，
标题这么说，
这一回，
这一回，
该撒的物不归给该撒，
该撒的物不归给该撒，
懂吗？这样子了没？
弟兄姊妹明白吗？
神主明明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
主明明话，该撒的归给该撒，
神的物归给神，
神的物归给，
那很清楚，就是说属地的事情让属地的人去办，
就好清楚话，属地的事用属地的人去办。
属天的事，你属天的事情，只一个属天的人只去做那个属天的事，
一个属天的人就做属天的事。
那边怎么你看到没有？
人家们，
这是主的吩咐，
一个主的吩咐。
但是呢，人现在那这些人，他们也要伸手去干预那个属地的事。
你跟那帮人，你都伸手干预属地的事。
人家就说这一回该撒的物不归给该撒了。
人家就话你这一回该撒的物。
弟兄姊妹们，你看连教外人都感觉有点过分。
弟兄姊妹，连教外人都觉得有点过分。
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侍奉神是怎么来侍奉吗？
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侍奉神是怎么侍奉？
什么事情是我们该碰的？什么事情是我们所不该碰的？
什么事情我们应该碰？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碰呢？
我们应该比不信的人更清楚才对。
我们比不信的人应该更清楚。
现在好像让不信的人翻过来说，你们做错了。
现在好像那些不信的人翻过来说你们做错了。
不一定他说做错了。
不一定说他做错
了。他起码他说你们不按照你们主的话来做了。
你们不按照这个主的话来做。
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但节目这个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人家还是有话讲的
人家对中央话讲。
你说我们在各种事上表明一些，是为了叫人认识我们是怎么样啊？
那总要叫人认识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啊？
你说你要人认识你是好人，我不反对。
你话要人认识你是好人，我不反对。
但是你说这样就是是不是神？那这个神的话说不对。
如果你话这样是我们服侍神，神就话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就看出来了。
让我们再睇两，我哋睇出来。
不仅是那个位置，或者说那个地位的问题。
唔单止呢个地位嘅问题。
刚才我说，圣灵就说，那个先坐的地方，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刚才话，呢个先坐地方就系我与你相会嘅地方。
这就好像，让我们再次温习二十九章祭司承受之事的时候的那一个。那一个功课，
就叫我们温习翻第十九章的祭司承受圣职的时候的功课。
上次我们说他们借着平安祭来接受这个圣职，
上次我们讲了借着平安祭来接受这个圣职。
我们指出过这个是在交通里面去接受服事，
我们讲过在交通里面接受服事的。
现在又一次来了，
现在又一次来了，
也是叫我们看见在交通的里头来显出服事的，
又叫我睇见喺交通里面显出服事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主的话是那样的清楚，
主嘅话咁清楚，
主的话是这样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主嘅话系一啲都唔拖泥带水。
你说那个是侍奉？
你话呢个侍奉？
那这个侍奉的内容是在与神交通的里头出来的吗？
这个侍奉是神与神交通的地方，
是从和神交通的里边接受过来的吗？
是从与神交通里面接受过来的呢？
显然就不是，
显然就不是了。
因为所有这些都只是提出人的理论，而不是提出神的那一个旨意。
这些都是提出人的理论，不是神的旨意。
那因此和这个地方就有个很明显的抵触了。
所以这个有很明显的抵触了。
所以我们觉得当时主把那个香坛放到那个位置说得那么清楚，那是有原因在的。
所以刚才主说将香坛放一定的位置都有原因在这里。
那这叫我们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给我看到很清楚的看见。
香坛放在那一个位置，
香坛放在那个位置，
是让我们看见侍奉是向着神来做的。
让他有侍奉是向着神来做的，
是坐在神的面前的，
是坐在神的面前的，
并且是直接对准神来做的，
而且直接对准神来做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好了，那现在我们都来看了，那什么是侍奉？
而家我睇下究竟咩系侍奉。
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烧香。
呢度俾我睇见就系烧香。
那什么叫做烧香呢？
咩叫烧香呢？
烧香就是祷告，
烧香就是祷告，
烧香就是在神面前，在祷告里头的敬拜，
烧香就是祷告里面的敬拜，
也是在祷告里面和神的交通，
也是祷告的和神的交通。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特别提到那个施恩座的时候，
看看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施恩座的时候，
那很显然的叫我们看到敬拜和交通是连在一起的。
我只能看给我们看见敬拜和交通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里一直说是烧香，
这个讲是烧香。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一两处的经文，来看看那个烧香究竟是什么回事。
你再看一两处经文，看烧香究竟是回什么事。
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一篇，
看诗篇一百四十一篇
第二节，
第二节。
那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
我好熟的一节经文。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将这里看到没？
你知唔知睇到咧？
什么叫做烧香？
咩叫烧香？
烧香就是祷告。
烧香就系祷告。
烧香就是在神面前献祭。
烧香就喺神面前献祭。
是让神有所享用的。
系用神嘅。
所以是一个侍奉。
所以系一个侍奉。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
我哋仲可以睇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你更看到这里面所说的烧香是怎么一件事？
你更加睇到里面讲烧香系回咩事？
启示录第五章的里边，
启示录第五章里边，
你看到约翰看到第八节那里看到那个24活物和24位长老在羔羊面前拿着裙和盛满了香的香金炉。
睇见四活，约翰睇见四活物同埋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那我们注意第八节最末了那一句，
我注意第八节最末了一句，
那这里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什么叫做侍奉？
什么侍奉？
侍奉不是在那里做工，
侍奉不是做工。
当然如果我们是从交通里面接受一个工作，我们做的有工作，
当然在交通里面我们接受一个工作，我们做的是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是从交通来的，那有侍奉的成分。
这个工作是从交通来的，就有侍奉的成分。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
情，侍奉是指着人在神面前那个敬拜和祷告。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侍奉是人在神面前的敬拜和祷告。
那什么让神能得到享用呢？
什么能够让神得到享用呢？
只有敬拜的祷告，交通的祷告是让神有享用。
只有敬拜祷告和交通的祷告让神得享用。
那丢什么呢？我们代祷，
弟兄姊妹，我们代祷，
那这个是为别人去求恩典，
这个是为别人去求恩典。
神没有得着享用，
神没得着享用，
那就让神得着享用。
神得着，
我们必须有敬拜的祷告，
我必须有敬拜。
我饼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敬拜，
我饼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敬拜。
那所以在擘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聚会是让神得着享用的聚会，
所以我们说麦饼聚会是让神得着享用的聚会。
那么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呢，
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呢，
其中有一个成分很重的应该是交通的祷告，
其中一个成分很重的应该是交通的祷告。
那这个祷告不是上前求什么，
这个祷告不是向神求什么，
就是和神谈谈话，
就跟神谈谈话
啊，与和神说说家常，
跟神讲下家常，
是说神你和神当中的家常，
是你跟神当中的家常，
而不是说别人的家常，
不是说别人的家常，
是你和神那心里面的要交流的一些话，
是你心里面要向神交流的话。
那比方说我们看诗篇里面那些上行的诗，
比方说诗篇里面那些上行的诗，
没有一句祈求的话的，
是没一句祈求的话的。
但是你读进去，你读的时候呢，
你读的时候呢，
你的灵很能产生共鸣的，
你的灵很能够产生共鸣的。
我们随便选一个上行诗来看一看，你都能看得到这个这样的一回事。
随便选一首上行诗来看看，都要看到什么事情。
那我们签到那个120以后啊，
我看120之后，
那就看120了。
我看120。
那他说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击打的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在，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你说弟兄姊妹们，这是闲话家常，
他姊妹这些都是闲话家常，
是闲话属灵的家常，
是闲话属灵的家常。
那么我们平常好像不大会和神谈家常，
我们平时好像不几会跟神谈家常。
那但是你看在这里没有什么祈求，
大家这个没什么祈求，
你说有啊，
你说有啊，
他说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撒谎的嘴唇，
因为他求神救他出来撒谎的嘴唇，
但是这个不是求利求人的好处，求属地的好处，这个如果是求，那是求一个属灵的那一个造就，
这个不是求一个属地的好处，是求一个属灵的造就。
那我们再看121篇，
再看121篇，
你看到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并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并不打震，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震，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那就是你，这就是跟神谈家常，
人家这个跟神谈家常，
谈属灵的家常，
谈属灵的家常，
讲谈到你在神面前的学习，
谈到你在神面前的学习，
你在神面前的领会，
你在神面前的领悟，
你在神面前的经历，
你在神面前的经历。
哦，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侍奉，
这个是侍奉
啊，这个是在神面前和神的那个交通，
这个是神面前同神的交通。
那要是我们不懂什么叫做交通的祷告，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交通的祷告，
那么我们多读几遍那个上行的诗，我们就懂了。
我知道读几篇上行的诗，我们就懂了。
你就看见如何在那里谈属灵的家常了。
你就看见怎样就谈属灵的家常。
谈你对神心意的认识，
谈你对神心意的认识，
谈你享用神的那个经历，
谈你享用神的经历
啊，谈你在学习的里面所领会的那些各样的恩惠。
谈你在学习里面所领会各样的恩惠，
哦，这是很宝贝啊，弟兄姊妹，
这个好宝贝的弟兄姊妹。
许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好像不大会长，会长进。
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是几长进。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大会进入那个交通的祷告。
其中很大部分是我们不会进入交通的祷告。
那等到我们会进入那个交通的祷告。
等到你会进入交通的祷告，
那我们的祷告就宽广了，
我们的祷告就宽广了，
我们的祷告就活了，
我们的祷告就活了，
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有恩典的感觉了，
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有恩典的感觉了，
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就有生命的流露了，
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有生命
的流露。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在湘潭的这一件事上，
在湘潭的这件事上面，
那神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要正对着施恩座，
神要给我看见要正对着施恩座
啊，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肃的事情。
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祷告的事故，
祷告的事
故，或者说祷告的敬拜，
或者祷告的敬拜，
是最贴近神的事故，
是最贴近神的事故。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了，
我们现在要注意了，
什么时候烧香，
什么时候烧香呢？
烧香的时候怎么个烧法呢？
烧香的时候怎样烧法呢？
这里没有很清楚的题要怎么个烧法，
这里没清楚的题要怎么烧法，
但是我们还是在那个对着约柜又向着施恩座的这一个点上再提一个历史的事，
我们就要在这个对着约柜向正施恩座来再提一件事。
那就怎么你以后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有一个事实发生。
然后呢，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事情的发生。
他们一开始帐幕的会幕里头的服侍，
一开始会幕里面的服侍，
立刻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在那里被烧死。
立刻亚伦的儿子在那里被烧死，
是神把他烧死的。
是神将他烧死的。
那为什么神把他们烧死呢？
那神就将他烧死的。
原来他们就是在烧香的事上抵触了神，
原因他们在烧香的事上抵触了神，
他们在烧香的事上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从祭坛上取火来点香，
他们没按照神的吩咐在祭坛上面取火点香，
他们就随便拿一点火燃了那个香就去烧在神的面前，
所以随便的拿啲火嚟点着个香就烧喺神面前。
民数记就说他们这样做是献上燔火。
民数记就话佢咁样做系献上燔火。
那这个火燔就是和那个圣是相对的。
呢个燔同呢个圣系相对嘅。
那他应当从祭坛上拿火，那个就是圣火。
佢喺祭坛上面呢个火就系圣火。
那他不从祭坛上拿的火，那就是燔火。
在祭坛那个火就是燔火，
因为神不能用那燔火，
神不能够用那燔火，
因为那里没有赎罪祭的成分在哪里，
因为那里没有赎罪祭的成分，
也没有燔祭的成分在哪里，
也没有燔祭的成分，
罪没有得到解决，人也没有蒙悦纳，
罪没得解决，人也没有蒙悦纳，
那所以你将到神面前来，那交付这个结果就是烧死，
所以咁样去到神面前，个招致结果就烧死。
所以我们留意到那个香坛放的那个位置是有那么严肃的一个事实在这。
所以睇到香坛放位置有咁严肃嘅事实。
那什么时候来烧香呢？
咩时候嚟烧香呢？
那他就说，
佢就话，
什么时候点灯就什么时候烧香。
咩时候点灯就咩时候烧香。
其实认真说起来，
其实认真讲起嚟，
就是什么时候献燔祭。就什么时候烧香，
就给哪个时候献燔祭就哪个时候。
那祭司一天里头要做两件事，
祭司一天里面要做两件事，
必须去按时候去做，
必须要按时候去做、
就是在早上献一个燔祭，
在早上献一个燔祭，
黄昏的时候献另外一个燔祭，
黄昏的时候献另外一个燔祭。
那在献祭的同时，
献祭的同时
就进到会幕里头去点灯，
就进到会幕的时候点灯，
那点过灯以后，
点了灯之后
就在神面前烧香，
在神面前烧香。
那这三个事情我们必须把它连起来，
这三个事情必须要连起来。
这里就是光体点灯烧香，
这个阶台点灯烧香，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那这三个事情 就是早上的早晚线的班机是和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但你必须注意早晚线的反制同这两个连在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烧香必须是在点灯的时候呢？
应该说烧香必须要在点灯的时候呢？
那很简单的，我们可以这样说，
很简单，我们这么说，
那必须人活在光中才能有侍奉，
必须要人活在光中才有侍奉，
或者说那生命必须是明亮了，然后那个侍奉才有实质，
或者说生命必须要明亮的，那侍奉就有实质。
那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所以他是在那个早晚点灯的时候去烧香，
所以说在早晚点灯的时候
要烧香，也是早晚线翻地的时候去烧香，
也是早晚线翻地的时候烧香。
那这就给我们看到更多的一点点，
那么给我们看见更多的一点点，
服事是需要生命不住的更新，
服事是需要生命不断的更新。
那每天在那里更新，
每天在那里更新，
每天不止一次的更新，
每天不止一次的更新，
在更新的里面来进入侍奉，
在更新的里面来进入侍奉。
那所以一年到头都烧香，
所以年
从头年头到年中，
年头到年中都要烧香。
每次的烧香一次在点灯的时候，
每次的烧香必须要在点灯的时候，
每次点灯呢也就是献燔祭的时候，
每次点灯就献燔祭的时候。
那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求主给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
因此我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都看到。
所以我们常常说侍奉不是做工，
所以其实话侍奉不是做工，
工作可以是侍奉但不一定是侍奉，
工作可以侍奉但不一定是侍奉。
那有侍奉成分的工作一定是在生命的更新和交通的里头带出来，
有侍奉成分的工作必须在更新的里面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归结起来来看一件和我们新约有关联的事，
你刚刚这样归纳起来同我们新约有关的事，
烧香的位置是固定的，
烧香位置是固定的，
神指定，
神指定的，
只有那个地方，
只有那个地方，
你不在那个地方，
你不在那里，
那就不是侍奉，
那就不是侍奉。
那这样我们迁到新约的教会来，我们怎么看呢？
如果你迁到新约教会来看，我怎么看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这么说，
在旧约的里头只有在会幕里才有侍奉，
在旧约里面只有在会幕里面才有侍奉。
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
在新约的时候呢，
也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侍奉，
也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侍奉。
啊，也许我们要说得更清楚一点，
我将来讲得更清楚一点，
只有在旧约是在会幕里，
旧约在会幕里，
新约是在教会里，
新约在教会里，
才有让神得着真正有享用的侍奉，
这是让神得着真正有享用的侍奉。
那这样我们就容易了解为什么我们说工作不一定是侍奉，
那么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说工作不一定是侍奉。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主给我们看到，
主给我们看到
为什么一定是在会幕，
为什么一定是在会幕，
为什么一定是在教，
为什么一定是在教会，
原因只有一个很简单，
原因只有一个很简单，
因为只有在基督里人才能有交通，
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交通，
只有从交通里头出来的服事才是侍奉，
只有从交通里面出来的服事才是侍奉。
现在我们再往下去又看一些烧香的那个法则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烧香的法则，
第九节就说，
第九节就说，
在这个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这个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
不可献上燔祭素祭，也都不可献上奠祭。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我先看这个部分，
他说这个香坛是专为烧香用的，
这个香坛专门烧香用的。
你不能拿它做别样的用，
不能够这么用，别样的用。
你不能在这个坛上烧赎罪祭、烧燔祭、烧素祭。
你能在这个坛里面烧赎罪祭、燔祭、素祭，
也不可浇上奠祭，
也不可加上奠祭。
反正这个坛只能烧香，
反正这个坛只能够烧香，
并且这些香是有特别的那个背条的，那出来的香才能烧在上头。
你这个香还有特别的背条的香，现在烧在上面
啊。三十章的末了就提到这个事情。
三十章的最后就讲到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只是看为什么不能献上一样的香？
应该我现在现在应该不可以献上一样的香？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坛上献祭？
应该不可以在坛上献祭？
那这个要分开来看。
这个一般来讲，
不能在这个坛上烧别样的香，
不能在这个坛上烧别样的香。
我想顶好就是用新约里面我们的学习来去解释，那是最清楚的。
对，就最好用新约的学习来解释就好了。
那就是你只能奉主的名祷告，
就是说你只能够奉主的名祷告，
你不能奉主以外的名去祷告，
能够奉主以外的名祷告，
你不能奉属灵人的名去祷告，
你能够奉属灵人的名去祷告，
你也不能奉圣灵的名去祷告，
你能够奉圣灵的名祷告，
你只能奉主的名去祷告，
只能奉主的名祷告。
那弟兄姊妹，这一点是很严肃的。
弟兄姊妹，这一点是很严肃的
啊。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奉主名的祷告，
我们懂得什么叫奉主名的祷告，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严肃的地方。
就知道这个事情严肃的地方。
啊，近近二三十年，
最近二三十年，
有人发明一些所谓 conversation 呢，对呀、啊，就是对话式的祷告，
那就发明一个对话式的祷告，
那就是不必奉主的名。
不必奉主的名，
一堆人在那里祷告，就你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说最末了的那一个接触祷告的奉主的名就行了，
就一堆人在那祷告，你讲我讲到最后一个话奉主名就得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着重在那个奉主名这一句话的那个样式，
当然我们不是着重在奉主名这个话的样式，
但是我们就稀奇为什么人觉得奉主的名是一个麻烦事。
但我哋稀奇点解人觉得奉主嘅名呢个系一件麻烦嘅事？
好像每个人都说就烦人啦，
好似每个人讲就好麻烦啦。
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做奉主名祷告，
那等于如果你真认识咩叫奉主名祷告，
你巴不得能多说几遍奉主的名，
你巴不得多讲几次奉主嘅名。
我们懂得在奉主的名实际上面来祷告。
我真系懂得奉主嘅名嘅实际，
那我们才是一个蒙恩。
我哋先系一个蒙恩。
人如果只是把祷告作为一个外面的疑问，
如果人将祷告作为一个外面嘅疑问，
那这个祷告完说奉主的名阿门，那个说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那的确是凡人。
咁如果呢个讲奉主嘅名阿门，嗰个讲奉主嘅名阿门，呢个的确系凡人。
但是奉主名的祷告不是疑问。
但奉主的名祷告不是疑问，
是一个恩典的实质，实际
一个恩典的实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如果不奉主的灵，连祷告的路都没有。
如果你不奉主的名，连祷告的路都没有。
你不奉主的名祷告，神答应祷告也都没有条件，也就没有条件。
你不奉主的名，神要答应祷告都没有条件。
我们懂得奉主的名，我们才懂得对付我们人的自己。
我们懂得奉主的名，我们才能够对。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说，在香坛那里不能献上其他的香，
所以在旧约里面在香坛那里不能够献上其他
的香，只能献上神所指定的香，
只能够献上神所指定的香，
然后也不能献祭，献祭
那就不能够献祭。
那为什么不能献祭呢？
应该不能够献祭呢？
献祭是不是很好吗？
献祭不好吗？
献祭是好，
献祭好，
但是问题在这里。
当
你进到帐幕的面前，面对着施恩座的时候，
当你进到帐幕面前，面对着施恩座的时候，
这个不再是献祭的时候，
这个不是献祭的时候。
你能站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献祭的时间已经过了。
你能够去到那里，献祭的时间已经过
了。你要献祭，那就到会幕外面那个祭坛那里去献。
你要献祭就去回望外面的祭坛那里。
你知道香坛那里的时候，你已经越过献祭的阶段了。
你进到香坛那里，你已经越过了献祭的阶段。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无助的要求自己的这个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要求自己的功课。
献祭是最基本的，
献祭是最基本的，
我们不能缺，
我们能够缺
少，但是我们却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
我们就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
如果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这个是一个不长进。
如果一直停留在那里，这个是不长进。
你永远停留在外面献祭，
你永远停留在外面，
那你就没有到神面前了。
你怎么会到神的面前？
那你能到神面前了？
能够到神的面前，
你是已经取用了献祭的那个果效，
已经取用了献祭果效。
基督为我们赎罪，一次就解决了。
基督为我们赎罪，咁一次就解决。
我们不能翻来覆去，一直在那个赎罪的事上转来转去，转不出来。
我们能够喺赎罪嘅问题转嚟转去，转唔出来。
我们必须一次享用了基督赎罪的那一个恩典，我们就往前去。
我们一次过享用了基督赎罪的恩典，我们就往前去。
我们越过祭坛而进到香坛那里。
我越过祭坛而进入香坛那里。
那就是我们对我自己的要求的一个事情。
这个对我们自己要求的事情。
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里头所提给我们留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所对我们的要求。
那弟兄姊妹，你来看，什么叫做在祭坛的阶段？
那也是叫做在祭坛的阶段
啊。那现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开头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在祭坛的阶段。
第六章开头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在祭坛的阶段。
那第一节那里这样说，
第一节这么说。
那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那样的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何等教训。就是你看这一大堆都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知不知道一大堆都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么你信主了一段年日了，你不能再留在这个阶段。
当你信主一段年日之后，你不能够再留在
这个阶段。这个阶段里面全是祭坛的哪里的处理的东西，
这个阶段全是祭坛那里所处理的东西。
我们必须进到香坛哪里，
我必须进到香坛。
在哪里有生命的现场，
那里有生命的现场，
有生命的交通的那个所带来的侍奉现场，
有交通的生命所带来的侍奉现
场，有生命的更新在那里的敬拜线上，
有生命的更新在那里。
好，弟兄姊妹们，烧伤对祭司来说好像是每天都是在那里巡礼做作，
烧香好像祭司每日在那里巡礼做客。
但是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烧伤这一件事情，
烧伤这件事
确实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属灵的学习，
它是一件非常非常重的属灵的学习。
神的儿女必须要进到香坛那里，
神的儿女必须要进到香坛那里。
因为我们是祭司，
因为我是祭司，
我们必须要进到香坛那里。
我们必须要进到香
坛，我们不进到香坛那里，
我们进到香坛那里，
只在那外头献祭，
只在外面献祭。
那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算是失职的，
咁我喺神面前算系失职嘅。
那一个在神面前活得准确的祭司，
一个喺神面前活得准确嘅祭司，
他有祭坛的服侍。
他要祭坛的服侍，
他更需要有香坛的服侍，
更需要有香坛的服侍。
会幕里头只有两个坛，
会幕里面只有两个坛，
只有这两个坛有服侍的成分，
只有这两个坛有服侍的成分。
但是完全的服侍不在祭坛，而在山。
但完全的服侍不在祭坛，而在香
坛。我把这主给我们能也能看到这一个，我们就上神求。他赏赐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睇到呢个之后，巴不得我哋向神求呢个恩典。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好了。
今天晚上我哋就停喺呢一度。
虽然还有一点点关于烧香的事，我们还是留到下一。